圣灵施行救赎第121讲，我们上一课提到蒙恩之道或者管道，或者呢一个比较传统的名词叫做恩具，工具的具，英文是 means of grace， 就是上帝劝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呢，是要我们用我们手头上有的恩具来操练的。那这个恩具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们就来看17世纪的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 Th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啊，中文版啊，我们看这个什么叫做恩具。第154问，王志勇牧师呢把这个 means of grace 翻成一层蒙恩之道，蒙恩的管道 means of grace、赵宗辉牧师早期的翻译是恩具 means of grace。 那首先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管道，恩典的器具，所以第154问问基督把他中保的恩惠传给我们啊，也就是说他把他的救恩传给我们。那这个中保的恩惠当然就包括称义和成圣，还有其他很多的恩惠，最主要的两大块就是称义和成圣，我们就不提其他的了。基督把他在中保里他的工作所做成的恩惠传给我们，所凭藉的外在的工具是什么？就是 outward means， 在外表外部的工具是什么呢？那基督把他中保的恩惠传给我们所凭藉的外部的普通工具 ordinary means， 一般的，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什么说方言啊，有圣灵特别的神迹，不需要的。普通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使用的，可以领受的。普通的工具就是他所有的恩具，特别是圣经啊，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和祷告。他叫这些的恩具在选民身上生发效力，使他们得救。Okay， 神叫圣经、洗礼、圣餐和祷告啊，或者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比较广义的词啊，敬拜啊，来使我们得救，使我们称义，又使我们成圣，直到我们见主面。155问，好，现在从155到160问，这里有六条的要理问答问题呢，是讲圣经是恩具，圣经是蒙恩之管道。圣经神的话怎么样生法效力使人得救呢？答：圣经使读经特别是讲道成为有效蒙恩之道。第一，圣经会启迪罪人，使罪人知道自己的罪，谦卑下来。二，圣经会催使罪人脱离自我，吸引他们归向基督。三，圣经神的话使罪人合乎他的形象，基督的形象，征服他们，使他们顺服他的旨意。四，坚固他们，抵挡各样的试探和败坏。五，在恩典中把他们建立起来，把他们建造 build them up in grace， 或者说把他们建造起来，满有恩典，满有诸般的恩典，使他们的心借着信得救，成为圣洁，得着安慰。这个安慰的意思是得到能力的意思。请注意，第一项启迪罪人可以说是比较理性方面的， 下面很多都是讲意志的，催使他们脱离自我，吸引他们归向基督。你也可以说吸引，可能讲情感呢，使他们合乎他的形象，征服他们，顺服他的旨意，绝对是意志，坚固他们，抵挡各样的试探败坏啊，然后呢把他们建造起来，以致得救成为圣洁。总的来说呢，圣经啊作为恩据呢，是要改变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啊，整个人的内心的。156问，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读经？答，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向会众读经。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清教徒的时期，他们认为在主日崇拜的读经应该由牧师来担任，但是个人都应该阅读圣经啊，既要自己阅读，也当与自己的家人一起阅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所以呢要把圣经从原文翻译成各民族通用的语言的啊，也就是说呢，在威敏斯特宣告白第一章呢，每一个人每一种民族的人都有权读到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能力安慰的。157，应当如何读经呢？答，应当以高度的敬畏之心读经，应当确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唯独神能够使我们明白圣经，要用这种的心态来读经，要愿意认识神显明在圣经中他的旨意，认识之后要相信，要顺服神在圣经中显明的旨意的，要这样子读圣经，就是事先已经委身要顺服神在圣经中的旨意，要殷勤查考，留意圣经的内容和范围，就是前后要对照，看了整本圣经是讲神的主权，讲耶稣基督，讲约，讲恩典等等，并且用默想、应用、舍己、祷告这个方法来读圣经。讲道158，谁可以讲道呢？答，只有具备充分的恩赐，得到适当的认可，蒙召从事这个职分的人才能讲道。159问，蒙召传讲上帝圣言的人应当如何讲道？答，蒙召传讲上帝圣言的人应当传讲纯正的教义啊，圣经里面所教训的教义真理，殷勤的讲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来传道，要表达清楚，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忠心的把上帝各样的旨意传讲全备啊，各样的啊，圣经各方面的神的教训、神的旨意要传讲完备，要根据听众的需要和能力，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应用在他们身上。请注意，这个应用是根据听众的需要和能力，但是不是说根据听众的需要和能力改变这个圣经的内容，是应用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啊，他们的背景，要心里火热，爱上帝、爱神的子民，以这种的心来讲道，要诚诚实实，目的是为了上帝得到荣耀，使上帝的子民悔改归正，得到造就，得到救恩，为了这些目的跟动机来讲道。160问，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呢？答，那些听到的人应当以勤勉事先预备好自己的心和祷告的心来听到。对于所听到的讲到的内容呢，要查考圣经，要用信心、爱心、谦卑、愿意的心 把所听到的真理作为上帝的道，这样子来领受，要默想、谈论、藏在心里，并且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那为了听录音、看录像的弟兄姐妹呢？这一份大要理问答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圣经的经文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一读出就是了，可以去网上找这份的威斯敏特斯特的大要理问答去参考那些经文。好，所以神的话圣经是恩据，我们要读、要讲、要听。除了神的话是恩据，会滋长我们的信心以外呢，圣礼也是蒙恩之道。161问，圣礼怎么样成为救赎的有效工具呢？答，圣礼它成为救赎的有效工具，并非因它本身有什么全能，就是说圣餐的酒跟饼、洗礼的水本身没有什么能力的，也不是因为源自施行者的敬虔和动机而发出的力量，不是说因为是牧师或者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做，所以呢有什么大能，不是，而是唯独因为圣灵的运行和基督的祝福就有效。基督是圣礼的设立者，是因为耶稣基督和圣灵，所以呢圣礼是有效的。162，圣礼是什么？圣礼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神圣的蒙恩之道，就是从神而来的恩据，向那些在恩典之约里面的人来表明、象征和印证他中保的恩典，就是象征 It's a sign， 它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印证好像上帝打一颗图章一样，刻印，刻印什么？刻印他在恩典之约里要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再来一次，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什么的记号？什么的象征啊？是神在恩典之约里面恩典的应许的记号，主要不是我们信心的记号，是神的恩典的记号。圣礼是什么？第二，圣礼是印证。我们常常说洗礼是我们信心的见证，其实呢神事先做见证，特别是圣餐，神在那里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羊，耶稣基督身体跟血要喂养，再一次的一次一次再喂养你的心象征、印证基督中保的诸般的恩典。圣礼要坚固增强那些在恩典之约里的人的信心，以及兼顾他们各样的美德，或者信心的各样的美德对不起，是那些信徒没有错兼顾这些恩典之约里面的人的信心，增强他们的信心和他们能够活出来的其他各样的美德。圣约是要求恩典之约里的人顺服的，圣礼要见证而且珍惜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和交通。最后，圣礼使他们与那些不得参与的人分别出来。163，圣礼有哪几方面？答，圣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有形的记号，就是水、饼、酒，是根据基督的吩咐而使用的。第二方面呢，是他所这些的记号所象征的内在的属灵的恩惠。那大概中的理解是，外在的记号就是洗礼的水、圣餐的饼和酒。水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彻底的洁净我们，饼是表明是象征基督的身体，酒象征基督的血。我们改革中 不像天主教认为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酒就变成基督的血，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也不像马丁路德这样子相信呢，基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 and the thing signified. 这个记号水和这个记号所象征的属灵的心中的洁净，这个饼和基督的身体，一个是记号，一个记号所象征的，一个是印记，另外是印记所印证的，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再来哈，当然天主教会说有关系，没有饼变成基督身体的嘛，我们不接受这个。那我们呢，改革中也跟一般福音派那个词运理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改革中不仅仅说哦，我们来圣餐做前来纪念耶稣完了，不是的，不光是纪念，这个词运理的圣餐观，这是恩据，是基督所设立的，饼和基督的身体之间是有关系的，酒和基督血之间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恩典之约的中保，他保证，保证什么？ OK， 什么叫做恩典之约里的诸般的恩惠呢？好，面包是用来做什么呢？喂养我们身体的吗？好，所以这个饼，这个面包象征什么呢？象征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所以他说人要吃我的肉，当然不是吃他身体的肉，是指他自己要喂养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的粮食。所以在圣餐里面呢，这个饼呢是在代表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在我们中间，在会众之间喂养我们。酒是用来做什么呢？喝得恰当是滋润人的心灵的。好，所以这个酒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又再次来滋润我们的心灵，什么使人得到喜乐、安慰、能力、盼望等等。所以呢，改革中的圣餐观是从上而下，耶稣基督在喂养我们，在滋养滋润我们的心，耶稣在做一些事情的，耶稣是在我们中间，在加添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和愿意顺服他、服侍他的心的。洗礼也是一样的，水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之间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施洗的时候，真神三个位格都在来做一个见证。我再说，还是神做见证，说这个小子是属我的，刻一个图章在他的身上，水就是那个图章。好，所以呢，外在的有形的记号和所象征的内在的属灵的恩惠163问说圣礼有这两方面，而我刚才我加上的是这两方面是有关系的。164问，在新约时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设立的多少个圣礼啊？答，在新约的时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只设立了两大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165问，洗礼是什么？洗礼是新约的圣礼，基督吩咐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人用水施洗的，作为与基督联合的记号和印证，作为因为他因着他的宝血罪的赦免，因着他的圣灵而重生的记号和印证。洗礼也是得儿子的名分复活的永生的记号和印证。由此受洗的人庄严的归入到有形的教会，公开立约认主为主，全人归主，唯独属主。应当为谁施洗呢？166问， 对那些处于有形以外，就是说以前不是会用，在应许之约是局外人，直到他们公开承认归信基督并愿意顺服他，才可以为他们施洗。不过假如父母亲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已经公开承认归信基督愿意顺服他，那么他们的婴孩也在恩典之约里面应当给他们施洗的，因为他们是属于恩典之约，他们受洗呢就是把上帝恩典之约记号先给他们，好叫他们呢要快快的尽早的悔改信耶稣。167，如何使我们的洗礼更加有效呢？答：要使我们的洗礼更加的有效，是人人常常忽视的当今的责任，是我们一生一世都当例行的事，特别是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出席别人的洗礼的时候更当如此。使我们洗礼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认真的思考洗礼的性质啊，认真的思考耶稣基督设立洗礼是为了什么目的，洗礼所施予的印证的特权和恩惠啊，特权还有恩典，以及我们受洗的时候所发的庄重的誓言，要因我们自己的罪污对洗礼之恩和承诺的亏负背离谦卑下来，我们要逐渐确信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而且其他在洗礼中所印证的各种的福分我们要相信，从基督的受洗和复活那里我们要吸取力量，我们受洗是归入他，为了要我们致死罪在恩典中苏醒过来。第五，要努力靠信心生活，行事为人圣洁公义，正如那些在洗礼中把自己的名字交托给基督人一样。最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由同一个圣灵来施洗的，归入同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当看到别人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来回应啊，我们也跟会众一起唱七一恩典啊，快乐日等等呢，就是说神的恩典曾经临到我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啊！继续的思考我是多么大的一个罪人啊！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现在要继续的从基督的死跟复活里面支取能力，靠着信心这样子为主而活啊！所以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再次的思考耶稣基督并他的奇妙。